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认识什么？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人如何看神，就会决定他如何看自己，如何看他人，如何看世界，如何看发生在他生命中一切的事。陶恕博士在他的《认识至圣者》这书中这么说，对我们最有重要关系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有什么样的想法。人生中最严肃最深刻的问题，总离不开神。决定任何人前途成败的，不是看他在某时候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乃是看他内心深处对神有何想法。一种对神正确的概念，不但是系统神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基督徒实际生活的基本需要。我相信几乎没有一种教义的错误或基督徒道德的失败，不是根源于对神想法的错误与偏差。一个人若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他的千万个暂时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么怎样的人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呢？认识神对一个人的人生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呢？巴克博士在他的名著《认识神》一书中这么说，我们也许对神学的兴趣，关于神的知识，对基督教的主题能想得很清楚，能说得很动听，却不完全等于认识神。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信仰的事，而不太认识神。这似乎所听得到、所看的书、所交的朋友。在这注重科技的时代，有关如何祷告、见证、读经、十一奉献、分别为圣、领人归主、圣灵充满的信息，属灵信息和讲台的供应并不缺乏，还有很多记述历代圣徒生平的传记可供阅读。总之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间接地学习有关基督教的事。然而一个人即使明白了这一切，人可能一点也不认识神。人认识神的时候，就不在乎损失和苦难，他所获得的足以把这些一扫而光。认识神对人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呢？圣经不同的部分 从不同的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以理书就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有力的答案。第一方面，认识神的人有大能力为神工作。但以理书其中一章预言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英文圣经修订标准本翻译成，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站稳行事。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这是指出认识神的人的行动，就是对在四周运行抵挡神的潮流那种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当神的名受到侮辱，便激发他们奋勇站立。这正是但以理书各章记载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英勇事迹。他们是认识神的人，结果常常觉得被迫要积极的与非宗教和假宗教的盛行和霸道分庭抗礼。但以理尤为特殊，他绝不容许这样的情况每况愈下，勇于为自己的信仰挺身而出。这种为神而发的冲劲，并不限于外表的举止，事实上也不始于外表的举止。认识神的人，其先决条件是祷告的人。他们为神的荣耀而发的热忱和能力，最先表现出来的地方就是祷告。但以理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用一颗对我们很多人是完全陌生的激烈伤痛的心灵向神祈祷。第二方面，认识神的人对神有伟大的思想。但以理书中的神是一位随自己美意掌管历史进程，向个人和国家彰显主权的神。面对着已鲸吞巴勒斯坦的巴比伦帝国的大能和威容，和后来使以色列在任何人为的尺度下都像侏儒的世界各大国，但以理书却戏剧性地宣告说，以色列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手掌管历史的每一时刻，而历史不过是神的故事 His story，是他永恒计划的展现，而最终凯旋胜利的国度是神的国度。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就是充满在但以理的内心关于神的思想，可从其祷告中看出来。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我们是这样认识什么？第三方面，认识神的人为神表现大无畏的勇气。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忠勇过人，但并非愚忠。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算过代价，量过危险，他们清楚知道，神若不用神迹插手介入，后果将会如何。 但这些事并不动摇他们。既相信自己有正确的立场，并知道忠于神就必须有此立场，他们就如使徒们所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这正是但以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所具备的心智，这也是所有认识神的人的心智。第四方面，认识神的人在神里面有极大的平安。人最大的平安莫过于满心确实知道已认识神，神也认识他们，并且知道这种关系，以保证神在今生在死后以至永远都有恩惠随着他们。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平安。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平安。因此面对尼布贾尼撒王的最后警告，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他们仍然屹立不动，从容就义。他们的回答却是古今一绝。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或生或死，他们毫不在乎。主啊，或生或死，非我所虑，爱你是你，是我福分。求你赐我足够恩典。人若长寿，我会欢心，因我可以长久顺命。人若短命，我何用忧？振翅飞翔，永恒之中。
我立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庆幸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哦，为你所认识，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还有更伟大的事。或立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庆幸能认识你。 上可有更伟大的事。我爱听你呼唤我的名字，找到我大小的的事。你定睛在我身上宣泄我，让我深知道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打开探险笔记书，我是小丹，跟你说，今天的天空有一整片灰色的云，整个城市带着宁静的气息。过没多久，果然下雨了。还好我聪明，我就躲进咖啡馆。这儿只有我和一桌好漂亮、好青春的女孩，还有整室的咖啡香以及舒服的音乐声。突然间，女孩们高昂的对话声吸引了我的注意。
妮妮，我昨天看到学校的广播站站长从我宿舍前面走过去，哎，
真的啊，我好羡慕他哦。上次他还参加金话筒比赛呢。
对对对，他的声音可好听呢。
不知道他都怎么保养的，人长得漂亮，身材又好。
是啊，不过我听他室友说，他觉得他的大腿粗了点，所以这个星期都没有吃饭呢。
啊，真的啊，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减肥？我觉得我的小腿太粗了。
不会啊，我觉得你已经很好了。
不行不行，我这星期也不要吃饭了，我只喝白开水。
这样啊，那我今天只喝这杯咖啡，不吃饭了。
要你知道你最美。
你明白我不是故意要探人隐私的，只是这一段对话对我来说太震撼了。你不在现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这群女孩每一个都非常的瘦，我看着她们看了好久好久啊，完全看不出来她们有哪的肉是多出来的。我就想，如果我是他们呢，
我肯定对自己满意极了。但是他们又说，如果他们能够像广播站站长一样的瘦，他们肯定对自己很满意。这很奇怪吧？为什么人的心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呢？为什么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呢？好像眼里只看得见自己的缺点，可是这样也算不上是什么缺点呢？不过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所以呢，我要严正表明的是，我并没有羡慕他们呢，我很喜欢我自己，只是我认为他们也应该要多爱自己一点啊，因为他们的桌上只有咖啡啊。他们说今天啥都不吃了，就靠这一杯黑咖啡了。你知道吗？我心里头多激动的想要冲过去告诉他们，我前两天才看见的一篇医学报道。这报道上面就说，不吃东西呢，确实可以快速的减轻体重，但是减掉的可能是肌肉而不是脂肪啊。节食、进食反而是很伤身体的，而且通常越快速减肥，复胖的几率也就越高了。复胖之后，胖回来的，你知道吗？可都是脂肪呢。唉，他们大概不知道，长期下来，这样子的节食跟进食会让营养素缺乏，基础代谢率就变慢了。等到我们的身体渐渐的习惯之后，就算是不吃东西，体重也降不下来。而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会快速的复胖，甚至于比原来的体重还要多呢。你知道的，我也像仗着自己年轻爱美丽，所以曾经觉得不吃东西也没关系，大多时候是太忙了，忙到我没有时间正常饮食。然后呢，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因为身体里面养分不够，免疫功能下降，我的器官不断出现发炎的问题。正常人的白血球是4000到10000，可是我的白血球一度飙高到15000，连医生都找不出原因。因为没有吃东西，我的肠胃道只能空膜，胃酸分泌增加，我的胃开始出现周期性的胃炎。一开始面对拉肚子腹泻的问题，我还有一点沾沾自喜，认为太好了，这下子终于可以变瘦了。但是到第二次、第三次的肠胃炎，我开始故作乐观的想，也好吧，就当作是减肥吧。但是当到了第四次、第五次肠胃炎再度发作的时候，我看着体重计上逐渐下降的数字，心里头有好深好深的无奈。走到此境，我才突然间强烈的认为，比起健健康康的活着，我真是一点儿都不在乎体重计上的数字。独吞了多少胃痛到连打滚都无力的夜晚，那些胃痛到一度觉得自己快要暴毙的惨烈经验，我深刻的体会了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就是多么令人感恩的一件事儿。有那么一句至理名言是这样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好想跟那几个仗着自己年轻就恣意挥霍青春本钱的女孩说，就算你成为全世界最瘦的人，你终于成为你愿意认可的美人，但是你却失去了健康，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想起另外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开始明白啊，要健康的减肥不是不吃，不是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减肥，我们需要的是学会节制。我学会不吃炸的食物，那些好美味的炸土豆饼啊，还有那些高热量又不健康的食物，我后来几乎是不吃了。当我很想吃的时候呢，我就会告诉自己，其实不吃它我真的不会怎么样，真的。我可以选择吃更健康的食物，拥有更健康的身体。节制呢，不是都不吃，
而是当我知道吃下去对我的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要吃。节制不是让我在不能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心中感到无比的压抑跟痛苦，而是我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中有无限的宽广跟自由。雨停了，在离开咖啡馆之前，我还是写了一张字条给那一桌的女孩。嗨，很开心能在这个咖啡馆里和你们相遇，虽然我们并没有交谈过，但是你们的美丽为我这趟城市中的探险增添了几笔窗外没有的阳光。你们的气质是如此的独一无二，就像是这座城市美好的艺术品。同样的，希望你们也能够如此的喜欢自己，欣赏自己，珍惜自己这独一无二的美丽。探险家小丹，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学会喜欢原本的自己的，因为当我推开咖啡馆的门时，外头出太阳了。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转得太匆匆，总感觉跟不上脚步，用忙碌掩饰我心慌无助，生怕什么都不足，那梦想已经慢慢记不住，就越含糊，来来去去没有人会注目，我是可有可无的小人物，我不曾明白我